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回到中间。那从今年开始呢，感谢北区教会的团队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，所以我在这边实习。那如果各位还不认识我，我的名字叫做魏宏维，我现在在正道神学院读书。那我的家里还在休斯顿。那么在去年八月底九月的时候，我们家淹水，感谢主，这个礼拜是很特别的一个礼拜，因为我们家终于修好了，所以为主献上感恩。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，所以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？主啊，天父上帝，这是你的圣殿，主啊，愿你的荣光充满这殿，主啊，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心，圣灵求你来亲自打开我们众人的眼睛，使我们心里能够真知道你，真能够看见主啊，你那何等丰盛的荣美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，愿你透过接下来的话语，你亲自对我们指导，亲自对我们讲话，使我们能够得着造就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栽培，这个大的主题。那么在之前我们谈到几个系列，栽培就是门徒生命的进程，从慕道，从扎根，从成长到倍增。那么从这个主日开始呢，我们就用《使徒行传》这一本书来讲到我们教会如何的发展，如何怎样成长，门徒怎么样的改变，生命如何的更新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1-8节，请。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关于头所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是一本描绘使徒的书，他在描述写作对一个对象是提阿非罗大人。使徒行传的要节就是在刚才各位所念的第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医生，所以他才说前书，前书就是指路加福音。路加是一位医生，所以他受过医学的训练。有趣的是，路加福音记载的是童贞女怀孕生子玛利亚的事迹，所以上帝透过医生的手来描述童女怀孕、耶稣的降生。提阿非罗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指爱神的人或是神的朋友，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慕道友一样，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，追求主的朋友。提阿非罗这个字到底是真有其人还是是一个代名，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了。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，路加想要使提阿非罗明白耶稣或是弥赛亚这个群体的由来。福音在种种的逼迫之下广传，这个逼迫不是上帝的处罚，这个逼迫是上帝的大能，最终它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祝福。路加福音也谈到教会的诞生，没有路加福音，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没有路加福音，我们就不知道新约的福音书与后来的书信是如何的连结。没有路加福音，我们不知道保罗如何信主。在路加福音有两位主角，两位使徒， 第一位使徒是使徒彼得，他是犹太人的使徒，他对犹太人传福音，在一到十二章，从第十三章开始，保罗登场，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这两位使徒将福音从犹太人的撒玛利亚，犹太的首都撒玛利亚，带到外邦人的首都罗马，也就是福音是全世界每一位每一个人的福音。使徒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奉差派的人，也就是福音的使者。就连耶稣自己，他也是一名使徒。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，你们应当思想这位使者，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这个使者就是使徒。所以上帝是神的儿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受上帝的差遣到地上来，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在使徒行传当中，我们才明白说，为什么基督徒在礼拜天聚会，而不是在周六安息日聚会。因为二十章第七节说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到了启示录一章十节，约翰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。所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也就是主的日子，所以基督徒就在礼拜天聚会。刚才各位所读的一章八节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要节，一章八节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当中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段，这个分段就是圣灵的应许。当圣灵应许在这些名不经传没有教育的使徒身上的时候，福音就传开来了，就好像是一个涟漪。耶稣基督受死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复活，一个石子投到湖里面，透过这群名不经传的使徒，他们就传开来。一开始是在他们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，直到世界的地极。从第二章开始，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开始带领使徒，到第八章的时候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到第十章的时候福音就传到了世界。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也是新约跟旧约的分界。在旧约我们看到有律法，有圣殿，所以我们人看到上帝的律法，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圣洁的人。我看到上帝的律法，我就知道我要悔改，我看到上帝的律法就知道我做不到，所以我要悔改。新约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不但看到上帝的律法我需要悔改，同时我还知道上帝原谅我了，上帝有赦罪之道。所以路加才说，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七节，他才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。因为不止人悔改了，而且上帝真的原谅我了。从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的教导，我们就发现到耶稣复活四十天之久，他借着圣灵服事，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做见证，同时他明白神的话以神国为念。他做见证是用生命做见证，因为他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他的心里面是以神国为念。他做事情，他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他是借着圣灵吩咐使徒。所以我们发现到耶稣是完全的顺服父神。对我们来讲，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有三个要素。第一个，上帝的国，因为耶稣说，岂不知我是以我父的事为念。第二件事情，从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，原来我们祷告是奉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。所以有一天彼得去祷告会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的廊子下面看到一个瘸腿的人，他不能走路。那个瘸腿的人因为他是残疾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得到一点点救助，一点点金钱。彼得跟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只把我有的给你，我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 那个瘸腿的立刻就拿起褥子，他就可以行走了。这就是上帝的大能，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最后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不是你的力量，不是我的力量，是上帝的名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拯救我们。从使徒行传我们也才发现到，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有圣灵的大能降临进来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。基督徒的生命，如果各位看到我们的生命上面有父神，因为我以上帝的国为念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我生命的主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，因为圣灵带给我能力。当我疲惫不堪的时候，当我很脆弱的时候，当我被刺伤的时候，谁可以安慰我？没有人可以安慰我的时候，就是圣灵安慰我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活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的，就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教会说，这是我们灵层的成长，愿耶稣基督深印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深印在我心。我们也深切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印在心里面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醒我们要过这样的生命呢？有的，就是写灵层札记，提醒我回到主前。这是我自己灵层札记上面每天都会写在上面的一段，上面写说：主啊，保守全家与主亲近，保护婉瑜。如果各位还不知道婉瑜是谁的话，她是我太太Caroline、如果不知道 Caroline 是谁的话，她是我女儿 Nathan， 她是我儿子的灵命成长，建立家庭祭坛。各位父亲，各位丈夫，请问你有没有为你的配偶或为你的小孩祷告？有的举手。感谢主。如果没有人替他们祷告的话，那请问谁可以为他祷告？谁为他祷告？没有，就是要靠家里的爸爸、家里的先生为着你的配偶祷告。所以我们就写在一个 Word document 上面，每天就打开这个，然后你就提醒自己说：保守，保守我们家，至少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家的名字写上去，说：主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的太太，求你保守我的小孩。那我就写着：主啊，我对小孩失去耐性，这是指那个 Nathan， 求你帮助，我要尽我的力量做到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写在我的生命里面。为什么黄色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又发怒了，我失败了，我很难过，于是我就再把这一段 highlight 起来。第三次我再发怒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变成 bold。 第四次我就 underline。第五次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每天都有一个提醒说：不要再这样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饶恕我的小孩，饶恕我的太太，因为我更需要被饶恕，我也是做错的。我们都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。有一天牛牛他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爸爸你不要过来啊！为什么不可以过来？他说：因为我在跟我的爸爸祷告。哇！我一听原来他是在跟天父上帝祷告，我就非常害怕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我什么啊。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，恩慈相待啊。于是我们就思想主的再来，因为耶稣要升上去。当圣灵耶稣讲完一章八节这个要节的时候呢，他们正看着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怎么样来？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？他还要怎么样再来？所以耶稣基督被升上天，怎么样上去？ 怎么样还会再下来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忽略到主随时会再来，所以圣经才有十童女的比喻，五个有预备，五个没预备，全部都睡着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都睡着了。但是一个有预备，一个一边有预备，一边没预备，有预备的人得着赏赐。怎么样往天上去，怎么样再来，他也告诉我们永恒观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碰到的苦难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难，工作上的重担，家庭的不和睦，家庭的破碎，在天上因为主再来了，所以全部都遭解决。在约伯记我们看到，一个正直的人怎么可能会遭到迫害，怎么可能会遭难呢？怎么会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呢？约伯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都死掉，他有大量的财产全部都损失。圣经上神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。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苦难会在正直的人身上，所以我仔细看了约伯记，我看第一章，再看他的最后一章，我在算他的财产，因为我很关心约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7000只羊，他经过受苦，后来神恢复他的时候，神给他14000只羊，这样是几倍？两倍。然后我去数他的骆驼，约伯有3000只骆驼，神恢复他的时候是6000只，所以是两倍。约伯的牛有5000对，神恢复他的时候变1000对。约伯的驴有500只，神恢复他的时候是1000只。约伯有7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神恢复他的时候给他几个儿子，几个女儿？14个儿子，6个女儿吗？不，7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天上，所以加起来是双倍，14，双倍的祝福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永恒观。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要看到那个永恒，也就是地上的牛羊，不管你有几万只，通通都会随着我们的地上的生命的结束而结束。但是天上的7个儿子3个女儿永远在天上等着我们，永远在天上等着我们。所以各位父亲，各位做爸爸的，我现在我很大方的跟我小孩说 See you in heaven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哪一天就会跟他分别了，但是我知道我将来可以在天上能够看到他。所以在工作上的重担， 我被 lay off， 我担心我的老板不喜欢我，我担心我找不到工作，我担心被人家排挤，这些都是地上的事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事，这个天上的事就是我们对神的侍奉，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在家庭里面的侍奉，在工作上面的侍奉，这些都是真的。然而你所担心的这些地上的事情呢，都是影子。从约伯记我们就看到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永恒观，因为上帝保守义人，上帝赐福义人，从来都没有离开，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的。主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么再来，就告诉我们说主必定再来。在这一段圣经中，我们也看到福音见证的驱动力就是圣灵。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与信徒同在，因为加拉太书4:6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罗马书8:9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了。所以当我们说主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求你进到我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打开你的心门，然后在你的心里面留了一块位置给圣灵进来。所以儿子的灵，耶稣基督的灵就进入我们的心，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所以门徒可以用眼睛看到他，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耶稣的灵就住在你我的中间，所以耶稣可以是我的主，也可以是你的主，也可以是远在中国我们家人的主，因为不是眼睛看到的了，已经可以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那我就可以说我也是上帝的儿子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证据，只等到神之名、神的产业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，真正的公义、永恒的公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因着圣灵得着那真正的生命，因着圣灵开启了我们属天的生命，能够有这个永恒观。但是有一个严肃的提醒，就是既然圣灵来了，圣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圣灵的圣 Holy， 所以圣灵是很 Holy 的，圣灵就是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，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心门打开，神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身子、我们的身体。神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这是神的奥秘，神既住在我的心里面，但是我也住在神的里面。我们有会友班 member， 我们是神这个大的身体里面的 member， 所以中文叫做肢体。然后我说我愿意顺服教会，我愿意顺服身体，所以我加入教会Body of Christ， 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肢体的集合。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那自己的一份银子，自己的一份 talent 也是银子的名称啊，塔连德，对不对？塔连德也是 talent， 所以你有 talent， 你就献上来，可以是你的才干 talent， 可以是你的钱献上来，但是你都是为着神。你的 talent 比我多，我的 talent 比你少，你的 talent 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我是在神的面前摆上，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今日我们个人圣灵的殿的现况如何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我自己心里面这个殿，如果是一个殿的话，那我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？装了什么样的东西？以西结书八章六到十二节，耶和华把以西结的灵提到圣所里面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圣所在此行大而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之事。他领我到院门口，我观看见墙上有一个窟窿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挖墙，我一挖墙就见有一门，他就进去了。在这里看到耶和华说，对以西结说，以色列行了大而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，英文说 drive me away。 我们心里面的任何的污秽，任何的不洁净，都 drive holy God away， drive away， 因为神没有办法靠近。他说，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。我进去一看，才知道在四面墙上画满各样的爬物 crawling things 爬虫类和可憎的走兽兽类，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，他们在拜他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是谁行的？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所行的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们常说，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是否也曾经说，我做这件事是耶和华看不见的？不， 耶和华看得见。每个人心中那黑暗暗室里面的那个画像屋所行的，你看见了吗？神带以西结看见了，但是神更盼望，神就是今天透过他的话带我们看到什么是我现在心里面的画像屋，我心中的黑暗。因为他 drive Holy Spirit away， 使圣灵没有办法充满我，我的心中只是给圣灵一个最小最小的角落，然而其他地方却充满了各样的纷争、恼怒、谎言、不饶恕，这些都是我 inner garbage， 我内在的垃圾是需要清理的。面对旧约神的殿的污秽偶像，神说这使我远离我的圣所，但是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悔改赦罪的道，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只是圣灵担忧，今日圣灵不会离开我们，只是因为这一些暗中的花香屋所藏的使圣灵担忧，因为他的生命、神的生命、圣灵的大能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。我这圣灵的殿，我所藏的是什么？我心里面是否仍有暗中的画像屋尚未除去？若不除去的话，圣灵就无法在我这个人充分运行。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十字架他承担一切的内在黑暗，耶稣基督来了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宣告，约翰福音19:30说，成了， It is finished。 再丑陋、再羞辱、再黑暗、再痛苦、罪恶至极的地方，十字架救赎的恩典都可以解决，都可以承担。我家里自父子子三四代的咒诅，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停了。原本我的父亲不知道怎么样照顾我的母亲，原本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我是不是也不知道怎么样照顾我的太太？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 It is finished。 耶稣的祝福临到我家里的咒诅，被耶稣基督的祝福给包围住了，成了，咒诅断掉了，所以我就有办法可以回去再对我的家人说，耶稣基督救了我，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在去年11月19号，在教会崇拜结束以后，有一位满脸愁容来自越南华侨的姐妹，她跟我说，我的先生在外面有了女人，我劝她离开这个女人，不要跟她在一起，我恳求他回到家里来，不要破坏自己的家庭。结果这位先生说，你要我离开那个女人，那你自己先离开你的耶稣。那请问这样怎么办？我们就跪下来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求耶稣。当我们跪下来把这件事情交在耶稣手上的时候，突然我就有一个感动，我就问姐妹说，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就在现在原谅你的先生，原谅你的先生。当这个先生这么样的伤害她的时候，她这个姐妹说，我愿意今天就原谅她。于是她跟耶稣基督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先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就指教他，让他能够回转，让他能够回到家里来。当我跟他祷告一起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脸上充满着上帝的荣光，我就看到他整个人全部都恢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黑暗势力没有挂钩，他心里面全部都向着耶稣，圣灵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涌流。他站起来说，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了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面对这一个先生，我可以面对我的先生。于是上帝医治了他。当我们把心中的画像屋，我们心中的这些苦处交给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就可以在我的身上做工。 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门徒望着天，他们经过两个白衣人，应该是天使的提醒，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，他们就到了楼房，这些门徒就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11个使徒同着几个妇人，他们大家同心合意恒切祷告。所以我们就学会了两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是同心合意，我们祷告，自己祷告，自己对神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一起祷告，跟着我的弟兄，跟着我的姐妹一起祷告，我们两个一起祷告，为这位需要的弟兄祷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，同心合意。第二是恒切祷告，恒切祷告，早上祷告，中午祷告，晚上祷告，想到你就是跟神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这些使徒在他还没有 take any action， 还没有开始做任何事工的时候，他们祷告，这120个人的同心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 Christianity， 基督徒这个信仰的起源，是从这120个人联谊，从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扩散到120位，这扩散到今天，来到了 Woodlands 北区教会。120人，约有120名。各位读到这里就要说哈利路亚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北区教会中文堂中文聚会人数约120人。如果你写凌晨杂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下来，感谢主，这是你我的期望，我们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。彼得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想到，很可能他就想起，可是还有一个人不同心，那个人就是犹大。犹大他不同心，犹大原是耶稣所召唤的门徒，也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他和耶稣和其他门徒一起生活，一起出入，一起走奉献的道路，却怎么却后却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原来犹大有一个破口，在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的时候，就讲到当玛利亚要拿很珍贵的拿达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，犹大说何必浪费这30两银子，30两银子可以救许多的穷人。但是神知道他的内心，就记载说原来犹大他不是挂念穷人，乃是因他是贼。所以犹大有一个贪心的恶念，他对30两银子的看法不一样，他坚持要把30两银子这个物质看得比耶稣这个主还要来得更重要。当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面，所以一开始是卖耶稣的意思进来嘛，只是意思想法，所以一个恶念已经进来了。我们人会不会有时候有一个恶念，恶从哪边生啊？胆边生，心生，恶从心生，恶念心生出来的时候，这时候是一个 red light 红灯，我们停下来求圣灵洁净。但是当你这个破口你放着不管的时候，接下来是他犹大吃了以后，撒旦就进来了，进到他的心里面了。所以破口不解决，我们不把它交给耶稣，不让圣灵清理，他就进来了。犹大虽然跟随耶稣，却带有自己的坚持，因这一点点的自我不愿意完全顺服在耶稣的主权上，因此就成为一个破口，使魔鬼进入，就影响他出卖耶稣。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价值观，你的眼光。彼得就站起来，我们必须解决犹大这个使徒的问题。于是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他们提了两位，但是我们提名提出来，可是只有谁真正知道人的心？只有神知道。我们只能从我们人看外表，觉得这个人的服事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但是最后都是圣灵的带领，神的决定。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职分。于是就摇出了马提亚来，他就和这11个使徒同列，所以服事团队预备好了。 门徒的心预备好了，都预备好了，都是圣灵的带领。在我这一次淹水的时候，在地上的房屋遭难，神怎么样安慰我呢？我就要一直想，天上还有一间天上的房屋。但是这还是很肤浅的看法，因为在我淹水的当中，有一位小弟兄，高中毕业的小朋友，小弟兄不能叫他小朋友啊，这个一位小弟兄，他来帮助我家，帮助我。早上的时候，我正在写凌晨杂记，跟神讲话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一个感动，说：“主啊，今天是哪一位我可以传福音给他？”原来就让我立刻想到他，他本来要来我家帮忙，那我就有一个感动，就打电话说：“不要来我家，到我家隔壁的麦当劳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怎么你要改了？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在麦当劳见面。”结果在麦当劳的路上，我又打电话给他的母亲，他母亲没有信主，两个都没有信主，就说：“我等一下要跟你的儿子传福音，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？为信主的人。”他说：“没有问题啊，我儿子需要。”他就祷告。等到这个小孩子来的时候，就问一问他的背景，我才知道他的母亲是从中国广西改嫁过来，改嫁到美国。那我就问说：“那你的爸爸在哪里？生你的爸爸？”然后这个小孩子说：“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坏的人。”我心里就很难过，怎么会有自己的小孩说，对着一个外人的面前说：“我爸爸是一个很坏的人。”你爸爸怎么了？他说：“我爸爸从我在医院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来看我。他当然也不付赡养费，所以我的母亲就来美国。”我就心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怎么样救他？怎么样帮助他？”我就突然想到，我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知道，你知道，如果有一位真正很爱你的爸爸，地上的爸爸不爱你，还有没有关系？”他说：“如果天上世界上还有一个很爱我的爸爸，地上的爸爸不爱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有一个真正爱我的爸爸。”我就说：“那你知道天上的爸爸很爱你吗？天上还有一位爸爸，也因为天上的爸爸，所以我们地上任何的关系通通都被恢复了。也因为天上的爸爸，我跟丈夫，我跟小孩所有的困难全部都被医治了，我的伤口被医治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医治了我。”所以我们预备好了心，我们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我的主作为我生命的主？我们要不要接受天上的爸爸？我们要不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说：“主啊，我愿你来，因为我预备好了。”心，你的心，你这个人是不是都预备好了？我问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预备好，你预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了吗？如果你预备好了，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右手，我们再度向我们的天父上帝宣告，我们请敬拜团队到台前来。我念一句，各位弟兄姐妹再念一句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，但是我希望是一个很真实的祷告，是你我都需要的，你我都需要每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天父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在此悔改，请饶恕我。我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架上，流出宝血为我舍命，又从死里复活。我诚心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，掌管我的生命，求圣灵浇灌我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就是真真实实的意思。各位刚才的祷告是不是诚心的？如果你是诚心的，如果 我们还不知道，如果牧师还不知道你今天做了这一个诚心的祷告，请你聚会结束以后让牧师知道，我们需要为你祷告，我们需要栽培浇灌，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